你好，欢迎来到陈焕然的美容整形医学课。我不是陈焕然，我是脱不花。为什么这次是我自告奋勇来帮陈焕然医生讲这篇发刊词呢？因为啊，他本人实在是太低调、太谦虚了，我忍不了，我必须抢着来跟你介绍介绍他有多厉害。很多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部医学纪录片，讲的呢是中国的第一例变性手术。你没听错，改变性别，变性手术。这个事情啊，非常了不起。给一个人变性，那是技术上的大难题呀。医生要把整形教科书上的所有手术类型都在患者身上做一遍，而且还不能留下明显的疤痕。更重要的是，变性之后，这个人还得生活一辈子呀。所以在业界，能不能成功的实施变性手术，是衡量一个国家整形外科技术的重要指标。这部纪录片里的中国医生，意外的接诊了一个需要变性的病人。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成功的进行过变性手术，咱们国内根本没有专门的美容整形医生。电影明星要拉双眼皮儿，都得单位开证明才能给做。更别说变性了。所以啊，这位医生没什么可依靠的，只能靠自己去钻研，最终居然实现了国内变性手术零的突破。后来，他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变性手术大会，展示出这个术后的真人照片时，一下子就震惊了全世界的医学圈。这些国外的同行们想都想不到，中国的整形外科技术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全面超越了他们。在这部纪录片里，这个医生有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身体只是上天给我们的躯壳，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赋予它意义。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居然能够请这位医生出山，给我们得到的用户来做一次美容整形的知识服务。说到这里，你肯定已经猜到了，纪录片里的医生就是这门课的主理人陈焕然医生。陈医生是中国整形界祖师爷级别的传奇人物，江湖地位啊不必多说，他的一双巧手更是难得，这真的是祖师爷上饭吃。整形是个特别考验手艺的学科，所以啊，绝大部分医生呢都只专攻一项，比如有的擅长割双眼皮儿，有的呢垫鼻子垫得好，还有的人呢专门做削骨，就是可以瘦脸。但是陈医生不一样，变性手术要想能做得成功，意味着他必须每项单项都能做，而且每项都要做得好，厉害吗？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陈医生已经超脱于拼手术量、练技术的阶段了，他的追求啊就俩字儿：挑战。要不然就搞创作，做最难的整形手术；要不然就是去帮那些不幸被整坏的女孩子做修复。所以啊，这就让他能够用更中立、更专业的态度来去给我们讲整形。其实啊，其他行业的艺术家也是如此。你不可能让一个建筑大师来给你们家搞装修嘛，给多少钱人家也不可能干啊。但是哦，一听说比如说卢浮宫要扩建，贝聿铭这样的大师也愿意去啊。那有人就问我了，你们得到不是搞知识服务的吗？怎么还要搞美容整形呢？哎，请注意啊，我们是请陈医生来给大家讲美容整形医学领域的知识。因为我们看到啊，在今天，一个人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绝对不是一件需要偷偷摸摸的事情。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美项目，更是我们所有人都很关心和经常讨论的事情。但是，整形不只是要花钱、花时间，一旦整形失败，赔上的可是幸福的生活，乃至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得到当然有义务在这个领域也要给大家做好知识服务。说了这么多，陈焕然医生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呢？接下来啊，我就给你讲讲我眼中的陈医生。我们说一个女孩子长得美，一 一般说的呢是一种感觉或者是气质，但陈医生可不一样，他的拿手绝活是把抽象的美翻译成具体的数据，一条条的指标列出来，来看这个女孩到底美在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也只有这样整形医生才能开展工作呀。比如说你可能听说过美女的脸部比例都符合三庭五眼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陈医生的原创。那他这个理论是怎么提出来的呢？你都想不到啊，俩字儿，扫街。是的，刚入行的时候啊，陈医生经常背着自己的各种仪器就上街了，说不好听的，有点像个不大正经的人，因为看到美女就要上去搭讪，比如说看到大美女就要请她喝个咖啡，给她拍一张照片，如果美女的某个部位比如说鼻子特别好看，哇，他就现场拿出石膏跟人说，我请你喝个咖啡，你能让我把你的鼻子脱个膜吗？我就问陈医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他告诉我，作为一个整形医生，如果没有真正接触过美的脸和美好的身材，那就不知道一个美女到底好看在什么地方，那怎么能承诺让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也能变好看呢？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陈医生慢慢地总结出了一套分析人体美的框架。这个框架里啊，参数很多，拿我们最关注的脸来说，就有脸型、正脸、侧脸、脸部比例，至少四个大维度。在每个维度里，把美女们的共性当作标准值，就是说确定长成什么样子就会在我们的文化里被认为是美，然后呢再在这个标准值的基础上去比较每一张脸的个性美，然后去看究竟哪些参数跟标准不一样，找到这个规律。你看这是不是最早的大数据的这么一种研究方法呀？接下来啊，我可得跟你说说陈焕然医生身上最值得说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整形界他真的拥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啊，每个外科医生都是在反复的实践甚至是失败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在整形外科领域啊，这种失败的机会极其难得，因为爱美的人找到医生都是要求锦上添花，那不可能让你医生去练手啊，你要是手术给人做坏了，那人家不得给你拼命啊，所以练手的机会就少嘛。但是呢，陈医生呢，他的情况比较特殊，机缘巧合，他是从变性这个领域开始进的整形这一行。对于变性的人来说啊，他那个情况太特殊了，所以他们呢就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陈医生，让他去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技术，不断地去完成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的这样一个锻造。所以他的这种审美自信和技术自信也都源自这个领域所给他的特别的机会。因为这么多练手的机会，所以他当然成了一个技术非常优秀的整形医生，就有更多的人来找他做整形了。但是呢，好医生都有性格，陈医生呢也不例外。他最出名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怪，十个人找他做整形啊，有五个会被他轰出去。我也是被他拒绝的一个人啊。那么被拒绝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人不高兴，有人在网上啊就说陈焕然啊耍大牌拿架子。陈医生告诉我啊，其实啊他真的不是耍大牌。首先呢，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医生来说，你要先做一个心理学上的研究，就是来找你的这个求美者呀，他的心理是不是自信的，他有没有清楚的目标，他对于美有没有清楚的标准。如果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即使把手术给他做成了，他也不会对自己满意，他也不会自信。那除非你这个医生不负责任，就想挣人家的钱，那这种求美者你就不能接啊，因为你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医生还得考虑技术的局限性。从理论上说，现在的整形外科技术确实可以达到求美者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鼻子想垫成什么样我就给你做成什么样。但是好医生一定要为求美者的未来，为他的一辈子着想。如果眼下手术能做，但是手术的中期和远期的并发症 比较大，而且不好预测，那就坚决不能做。因为这些原因啊，在过去这二三十年里啊，陈医生啊不知道轰走了多少人。但是慢慢的，他现在也改变了。我们聊天的时候啊，陈医生也非常的感慨，他说自己过去啊也太年轻气盛，总觉得我只要是为你好，我拒绝你怕什么，你就应该接受。但是现在啊，他也慢慢明白了，为一个人好不只是出发点要好，还要用好的方式。什么是好的方式呢？你看，这就是让陈医生最终下定决心做这门课程的原因啊。他希望通过这门课，把他自己这一辈子对美容整形的医学知识全部梳理一下，给你解释好，把关于整形的这样一些解释工作做到前面，大家先有共识，然后整形医生才能放心的为大家的求美之路保驾护航。在这门课里，陈医生会告诉所有爱美的人，整形医生是怎么判断一张脸美在哪里，不足在哪里的，而爱美的你应该怎么去培养自己的审美观，怎么找到自己的美。当然，你就可以对照自己过去的观点来重塑审美理念了。陈医生呢，也会对那些怕疼又想变美或者变帅的人讲，微整形的优势和风险在哪里，不动刀就变美的方法有哪些，甚至啊，是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型和妆容。陈医生说啊，其实 80% 来找他的人，只要找准适合自己的发型和妆容，不动刀就能变得很好看。另外，陈医生还要给那些已经动了医美心思，甚至制定了医美计划的人讲，怎么用两条金标准就能去挑选出适合自己的医生。出现哪三种情况，即使已经上了手术台也得立刻喊停。当然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啊，爱美可绝不只是女性的专利，所以在这门课程里头，陈医生还会专门讲到年轻男性如何让自己显得更有阳刚之气，人到中年的男性怎么做就可以去油腻，以及啊，有了小孩的家长们如何从小养出一个高颜值的孩子等等问题。期待你加入这门课，和陈焕然医生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